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心如，这个周末很难得的回到田纳西州来，并去到她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她小时候的好友莎拉正好回娘家，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教会。在这个上千人的大教会里，有人怕他们两个擦身而过，没有见到彼此，特地想办法找到莎拉，请她即刻到某处会见一位特殊人物。两位好友意外见面，惊喜相拥的情景可想而知。心如和莎拉从小一块儿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他俩那浓得化不开的友谊是众所皆知的。记得我们当年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时，心如四岁，莎拉是我们隔壁邻居三个女儿当中的老二。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三岁，含着奶嘴来到我家，一看见心如那拆箱放在地上等着归位的衣服，马上就脱掉自己身上穿的，天真的换上了一件心如的衣服。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最好的玩伴。从此在我们两家相连不设篱笆的院子里，时时看得到两个人一起戏耍、荡秋千、办家家酒的身影。当时二女儿仍然在襁褓中，而我又紧接着怀了老三，很不方便出门，先生又常常出差不在家，所以莎拉热心的父母便固定每周三、周日带心如上教会及一些适合她参加的活动。心如俨然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常跟着莎拉一家进进出出，两个人若有一天不见面就觉得不对劲，莎拉若出远门几天不在家，心如更是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莎拉回来。记得心如11岁的暑假，我们返国探亲一个月，临行前莎拉交给心如一叠他们三姐妹合写的30封信，让我们一天拆一封读，内有他们满满的祝福与叮咛，同时也表达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心。当我们一家从机场返回久违的家门，远远望见莎拉写的欢迎我们回家的标语 Welcome back， 那份感动就更不在话下了。物换星移，随着我们速度的搬家，也随着岁月的变迁，两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渐渐岔开了。如今心如远在洛杉矶忙于会计师的工作，而莎拉则嫁给了在肯德基州念神学的先生，夫妻同心为侍奉神装备着自己。在听了心如谈起与莎拉惊喜相逢的情景，将我带回时光的隧道，想到心如在无忧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投缘的好朋友陪伴他长大，拥有了值得终身回味的纯真友谊，真是感恩无限。就像高进创作演唱《我的好兄弟》这首歌中的歌词说道，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唱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的描述。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人生旅途若有这样的益友相伴同行，岂不美好？有道是与良友为伴，路遥不绝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化迅速、事事讲求快捷的一世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清友谊的可贵。如华盛顿所言，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植物。忙碌的现代人，已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心力、花功夫来栽培这棵友谊树。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是处在一个友谊饥荒的时代，想要拥有持恒的友谊更是难上加难了。星期天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问小朋友，希不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呢？每一位都肯定地点点头。我接着问，那要怎么样才能交到好朋友呢？年仅6岁的豆豆给我的答案是，要先对别人好，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哇哦，看起来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向小孩子学习。您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友谊世界比起大人纯真容易的太多了？他们可以在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又玩在一起。难怪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以赤子之心，不计得失对待朋友的人，更能享受到友谊的温暖。在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旅行，在旅途中的某一点，他们吵架了。其中一个打了另一位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地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被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位笑笑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受到帮助，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与您分享在网上读到的这个小故事，希望对您在结交朋友的艺术上有所启发。祝福您学会储蓄友谊，享受友谊。
前边说道，哥利亚恼羞成怒，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可是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是越来越近。
听众朋友，民族救星的故事人人爱听。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少年大卫手无寸铁，凭着甩石击毙敌军首要战将，解救国家脱离浩劫的故事。这一个孩子 怎么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历史故事。
哥利亚边跑边想，他怎么能够一枪把大卫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大卫呢，边跑边目测这甩石距离，他见哥利亚浑身上下护得严严实实的，没地方打呀。哎，就见眼睛上面额头那儿没遮挡，好，就往那儿打。看准了，人往后仰，两脚踹地，站住了，摸出石子儿放入甩石兜内，甩起来，刷刷刷刷，越甩越快。霎时间，你再看大卫，已经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上阵是把我山河在，敌人强大，我又何惧？出手再坚硬，也要裂开。大卫随着出手一声喊呐，嗨！这石子儿啊，一出手，一个流星赶月，直奔哥利亚的面门打来。哥利亚知道不好，忙用大枪往外一磕，已经迟了。耳轮中就听啪，整个石子儿啊，从哥利亚的脑门上打进去了，哭通通，死尸摔在地上。双方阵营先是一片寂静，接着以色列阵营可沸腾了，全队出击，大卫跟着往前跑，他跟哥利亚还有一大段距离，百十来步呢。到了跟前，抽出他的肋下佩刀，手起刀落，咔嚓剁下首级拎在手上。扫罗在后边可都看呆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我的琴师。他问身边元帅亚尼尔，是谁呀、啊、说大卫就会弹个琴。这亚尼尔一听，哎呦，我敢跟您发誓，这事儿啊，我确实不知道。绝技杀敌惊四方，牧童少年美名扬，勇敢智慧来自主，圣主才是王中王。再说大卫拎着哥利亚的人头来见扫罗王，扫罗可给乐坏了，上上下下打量大卫，刮目相看。大卫上前一步，我前来交令。好小子，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该做的，要是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哎，上哪儿去？回家放羊去。哎，我就是派几个人回去专门给你放羊，你也不能走。千军易得，我一将难求啊。好，就这样大卫给留下了。众百姓这高兴啊，对他们来说，这可不单是打赢了一仗，民族出了英雄，心中有了骄傲，现在啊，谁都不害怕。开战的时候啊，那些做父亲的还没这么担心，反正扫罗打胜仗也不是头一回了，跟着他出征，一来心里踏实，二来多少从战场上还能带点东西回来。没想到啊，这回遇上个哥利亚，让扫罗王没辙，约拿丹没招啊。40天了，凶多吉少，那谁不揪心呢？都垫着脚尖望眼欲穿。嘿，消息传来啊，说打赢了，哥利亚给杀了。又人们这问呢、啊，神又怎么打的？谁打的？怎么回事啊？哦，是给个孩子拿石头砍死的。上去的时候啊，身无片甲，手无寸铁呀、啊。信不信由你啊。就是耶西那小儿子大卫，是这么回事儿。哎，咱们都给救了。呵，一传十，十传百，可就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呢，还是热闹。人群当中有一位看得出点门道，谁呀？扫罗大儿子约拿丹。哎，他看出什么来了？这又引出一段呢，双人单刀大闹敌营。扫罗登基第2年， 腓力士讨伐以色列，举兵东进，在密抹安营扎寨。密抹的峡口两边各有一座山峰，一座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座向南与加巴相对。扫罗和长子约拿丹率兵三千就驻扎在加巴。站在高处啊，大家朝敌阵手搭凉棚一望，嘿呦妈呀，战车六千，骑兵三万，那步兵多的一眼看上去像沙滩上的沙子，那数都数不清啊。这几万人一块喊，给草木听的闭上眼睛，石头震的捂耳朵。扫罗再回头一看，哎，我人呢？三千人这么会儿功夫就剩六百了，那两千四呢？且听下一段。
流星赶月甩石飞，巨人倒闭敌返回，百姓国王皆欢喜，信仰上主亦相辉。听众朋友，巨人歌利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身强体壮不说，全身盔甲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大家看来他稳是常胜将军，但是在神眼中，他的弱点一目了然。朋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神会给他靠，会带领他。即便在人看不到前面有任何路的时候，神会在依靠他的人前面开路。大卫能够凭着一颗石子正中巨人的面门，那么神也能够带领我们在困难中得拯救，危险中享平安，在黑暗中见光明，在死亡中有希望。
我绝不会忘记第一次从轮椅里摔出去的经历。很久很久以前，那是在一次晚间圣经学习之后，我一直在与一些年轻人谈论关于他们在基督肢体里的角色。我那天晚上分享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寻找机会来彼此建造，即便我们自己浑身的疼痛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你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我不得不亲身验证我自己给出的建议。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大家结束了学习，向停车场走去。我注意到外面已经结冰了，我的女朋友倾斜着把我的轮椅朝后拉，开始快速地推着我向汽车靠去。谁会料到，那天晚上在人行道上隐藏着一小块冰，朋友的脚滑了一下，使得我的轮椅改变了方向，侧翻在地上，我被摔了出去。由于四肢瘫痪，我不能用手来支撑着身体，只能看着沥青迎面扑来，并感到一刹那间的撞击。我感觉到我的脸撞到了人行道上面，我真正看到了星星。我觉得身体被反弹起来，天旋地转，躺在人行道上。就在此时，我感到额头上有一股热流在流淌，我意识到血正从我头部的一个伤口和鼻子里流出。 几乎是与此同时，看着围绕并跪在我身旁的朋友们，我意识到我的第一反应是上帝，我得用行动来向他们展示，就在几分钟前给他们所讲的，关于在基督里彼此建造。因此，我让人当时就祷告，他们马上就那么做了。接着，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有人跑去打911，尽管当时天很冷，几个孩子们却脱下了外套，然后把衣服盖在我身上，这样我就不会感冒。一个人跪在我身旁，紧紧搂着我，为我取暖。另外几个人挤进一辆车里，再次祷告。其他人跑去叫牧师。一位朋友和我一起进入到救护车里，而且整夜未眠，看护着我额头上的缝线和绷带。相信我，我的头痛得厉害。到了清晨，尽管我整夜没睡好，但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停车场里，我的精神并没有崩溃。正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参加圣经学习的那些孩子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幅图画，那就是当其中一位成员遇到苦难时，基督的肢体是怎样付诸行动来相助的。在我的额头上，至今仍然还有许多年前从轮椅上摔出来时留下的疤痕，这使我经常想到以弗所书中的一段经文。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关心其他基督徒，因为我们与他们为一体。圣经里从来就没有告诉信徒们要成为一体，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体的了，并且期待着表现出来。朋友，这对你来说也是一堂课，你在主里为兄弟姐妹所做的最佳之事，莫过于是在你自己的考验中获得胜利，这是你真正能在你的周围建造基督肢体的一种方法。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利人烧毁了的家园。到了第三天，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大卫，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是的，约押。当然，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不过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再过几天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
报告大卫和约押，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不过消息大概不好，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头上撒着灰尘。
哦，快快到这来。不，不必多礼了，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
我问你，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
以色列人打败了，四处奔逃，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
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还会给他奖赏，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他呼叫我，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
是吗？是吗？那你
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我把他头上的冠冕、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我都为我主带来了。
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悲伤痛哭，并禁食到晚上。那天他们痛哭禁食到夜晚。
约押，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
是的，大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
我知道，大人。
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照以色列的律法，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该被处死。
可是我实在，其实我没有，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
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
大卫，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
是的，亚比盖。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我都会写诗。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照样我也会写诗，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
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
好的，亚比盖。这是一首挽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
想要哭出来。
亚比盖，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我想我要求问上帝，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
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
来，请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
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
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你知道，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宣扬他们的胜利，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塔路庙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博山的城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
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使他们更加恐惧。
啊，多可怕呀！
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渡过了约旦河，到了伯山城，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带回雅比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哀痛禁食七天。
哦，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月牙，召几个送信的人，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
是。
你们到了基列雅比，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帝对你们信实，善待你们，永远爱护你们，愿你们刚强奋勇。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妒忌、曹植，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露炽以为炙，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谢灵运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已经拿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嫉妒是罪，贪念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念慕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 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贤安上一年级了，常常吵着要一个弟弟或妹妹。说真的，有一个已经很满足了。贤安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成长，也让我们经过许多的挣扎与眼泪。他的到来使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更使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与保守。有一天，有几个只有独子的妈妈们热烈地讨论要不要生老二。我默默地在一旁聆听，不敢说话，因为我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虽然神已经赐给我健康，但是怀孕仍然有风险。想到生老大的时候，我天天卧床的日子，药量也节节的上升，当时是完全的依靠上帝才走过来的。上帝信实地带领我们一路走来，又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真的有这一个已经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恩了。所以我自己实在不敢要，也不敢求，更不敢计划。除非上帝真的要再次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我可不想到40岁才生。没想到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上帝却为我们决定了。刚刚发现怀孕的时候却是有惊无喜，因为我长期在服用的药物是有害于胎儿的，加上贤安都已经上小学了，我好不容易可以轻松起来，目前的生活实在是很舒服。怀孕生子等于又从头再来，所以我心里面有点不情愿。但是我们从老大贤安的出生已经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越快顺服越早蒙福。于是我选择顺服上帝的安排，并且以祷告把担心交托给上帝。圣经上说，当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把对药物的问题交给上帝，上帝不只把平安赐给我们，也把健康赐给我。我不只没有害喜的现象，而且胃口出奇的好，胎儿的成长也都一切正常，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乐意赏赐的上帝，他是祝福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不看重他的赏赐，轻忽他的祝福，我们就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当我们选择以信心跨步，放下自己，全心的倚靠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愿意要他的赏赐，他的祝福就来了。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孩子是上帝的赏赐，是属于上帝的，因为生命是从他而来，也是属于他的。只要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赏赐，看重神的赏赐，就必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就是他的儿子，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凡是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和父神的同在，还有永生的应许以及更丰盛的生命。您愿意接受这项赏赐吗？愿您也得着这份最宝贵、最宝贵的赏赐，经历这份最奇妙的祝福。
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科学家们在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举行的一次全英科学协会上指出，对老年人来说，加强记忆力的有效方法包括锻炼身体、减轻压力和多交朋友。医学的长足进步，一方面使人类寿命不断延长，使得许多过去的高难疾病已变得很容易医治，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从前不常见的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光是治疗看护患老年病的病人一项，就占据了很多发达国家医疗保险系统的一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如果能够使老年人的大脑延长正常运作时间，减少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或推迟发病时间，对于国家医疗来说，便可以省下很大的一笔医疗费用。都柏林三一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罗伯森教授指出，其实保持大脑活跃取决于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他表示，生命在于锻炼，这话一点儿没错。锻炼不但健身，而且要健脑。每天运动20分钟左右，坚持半年下来，就会有明显的效用。专家指出，除了身体锻炼之外，上年纪的老人更要注意做一些刺激大脑的工作，防止过度紧张，要有丰富的社交活动，节制饮食，保持年轻心态。也就是说，老年人除了锻炼之外，经常与朋友聚在一起娱乐，是保健的真谛。听众朋友，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